喜相逢。现在到中国来打工的外国人是越来越多，这不，镇东头马老板家的酒楼就请了一个专门做大饼的印度师傅，脸庞黑油油的，头上扎着红布。您甭管这外国人做的大饼它好不好吃，反正他往酒楼门口一站，再架起个不粘锅，来这儿的吃客就是特别的多。这王老板也是开酒楼的，他的酒楼在镇西头。王老板曾经尝过马老板酒楼里那个印度师傅做的大饼，咬下去味道也没啥特别，还不就是用鸡蛋面粉捏出来的。可人家请了印度师傅之后，这生意是明显旺了起来。王老板是瞧在眼里急在心里，因此他也想找一个会做烧饼的外国师傅来给自己撑撑门面。这俗话说，心急吃不得热豆腐。王老板一连在厂里转了好几天，愿意来他酒楼打工的外国人倒是有不少，但是偏偏都不会做饼。这王老板正头疼呢，厨房里专门做点心的小李跑过来凑凑热闹。老板呐，咱们外国师傅不好找吧？王老板没好气儿的朝他挥挥手，别瞎起哄啊，做您的点心去。小李却是不恼，嘿嘿一乐，对王老板说，老板呐，其实这外国师傅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呢。啊，在哪儿？王老板瞪着眼睛问小李。小李用手点点自己的鼻子，你？王老板差点气乐了，可他定睛把小李上上下下的打量一番，不由脱口道，哎，别说，你小子还真有点像啊。那是，小李得意了，我外婆是新疆人，我外公是内蒙古人。听小李这么一说，王老板再看过去，果然发现这小李的皮肤是白里透红，鼻子高，眼睛挖，看上去确实像那么回事。小李见王老板看得直点头，就趁着打铁说，老板，您既然看我像外国人，那我就在门口做烧饼吧，不过你得给我加点工资，行不行？这王老板有点担心了，万一要是客人问你咋办，你咋说？这小李不慌不忙，胸有成竹地答道，老板您放心，打工的外国人总会说几句中文吧，要不我也扮成印度师傅。您想啊，这儿谁会说印度话呀？王老板一听，有道理，脸上顿时乐开了花。几天后，王老板打出一条广告，本酒楼高薪聘请印度师傅，敬请诸位前来品尝一流的印度烧饼，机不可失。您还别说，当小李经过精心打扮，头上缠了一块大毛巾，像模像样的站在酒楼门口烤烧饼的时候，酒楼的人气儿一下子就旺了起来。这一来，镇东头的马老板可不服气了，他不知从哪儿得到消息，说王老板酒楼里高薪请来的印度师傅是假的，于是便心生一计，要揭穿对手。这天，马老板打电话给电视台，举报王老板搞恶意竞争，让员工扮外国师傅给酒楼装门面，欺骗顾客。正好呢，这电视台要结合315消费者权益日做一档宣传节目，记者于是便来王老板酒楼暗访。此时小李正在酒楼门口忙活着，记者走上前去，用挎包里的袖珍摄像机对准他，然后用英语问小李话。这小李哪听得懂啊，他扭扭头，故意翻起舌头，你的要几个烧饼？记者忍住笑，敢用中文说，你的中文不错嘛，咬字很准。小李撇撇嘴说，我的中国学生，快，你要几个烧饼？记者不紧不慢地又问，哦，那请问你是在哪所学校留的学呀？小李愣了一下，马上意识到言多必失，赶紧闭上了嘴。就在这时，向电视台爆料的马老板得意洋洋地拉着他自己酒楼的印度师傅来了。小李一下子紧张起来，自己这个冒牌货碰上了人家的真行家，西洋镜要穿帮喽。他心里发虚，就想溜。 站在旁边的记者不失时机地亮出了自己的记者证。他拉住小李说，你不是印度大师吗？见了老乡怎么不和他说说话？眼瞅着把戏要被揭穿，王老板不得不出来打圆场。可谁知这时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，只见小李盯着马老板带来的印度师傅一打量，突然激动地扑上去一把抱住他，哽咽道，哥，我想你想的好苦啊，你啥时从新疆来广东了？那个印度师傅立刻也认出小李来，唰的扯下蒙在头上的白毛巾说，弟呀，哥一直找你找得好苦啊。他那黑黢黢的脸庞被泪水一冲，冲出了两条明晃晃的白道。啊，感情这两个印度师傅都是冒充的，他们是一对喜相逢的哥俩，在场的人全都看傻眼了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